啊，谢谢各位弟兄姐妹的掌声哈、哦。其实不是好不容易，是我很高兴可以来到这边，感谢天主的安排。那今天呢，这短短50分钟的时间呢，要跟大家分享介绍两种神恩哦。在我们前面有我们的吴大哥辛苦制作的哈、啊，已经把这一堂课的主题就已经写出来。这一堂课我们要介绍信心还有先知之恩哈。哦，但是呢，我把秩序稍微颠倒一下，我会多讲先知的神恩，然后呢才讲信心的神恩哈、哦。那我所采用的材料呢，都是用这本哈、哦，因为50分钟说实在的，有点是像我们做这个事比较不太可能的任务了哈、哦。要把两个神恩讲清楚哈、哦，真的是不容易。那但是呢，我把参考书给大家看了哈。哦，所以大家回去呢，你就可以看，你也可以现在注意听看我没有讲错的地方，你回去看书哈、哦。如果你发现我讲错了，你们可以告诉我哈、哦，我可以再也帮助我哈、哦，纠正一下哈、哦。那先要讲这个先知的神恩，先知的神恩的这本书里面就是96页到122页，特别介绍先知的神恩。首先要让我们先知道，我把这个第一个项目叫做认识哈。哦，我们先要认识什么是先知的神恩哈。那各位弟兄姐妹，请问在圣经里面哈，什么时代有先知？旧约已经有，对不对哈？那新约也有哈。那请问哈，先知的职务是什么？先知的职务哈，预知未来啊、哦，因为这里它叫做先知嘛哈。未卜先知的，就是呢比别人先知道，是不是？好，他是有这个预言的职务，没错。但是呢，在圣经里面呢，大概只有5%为先知哈，他们只有5%，他们所说的话真的是预言未来。大部分呢，他们呢所做的职务，事实上呢，在旧约里面这个字的意义哈，是天主的代言人的意思。好，就是说他以天主的名义来发言。好，以天主的名义来发言。那现在呢，在新约里面呢，这一张图是谁？认不认识他？啊，圣保禄宗徒哈。各位弟兄姐妹，为什么呢？要把圣保禄宗徒的这个像呢，就是图片放在这边呢？他跟神恩、跟先知神有没有关系？他跟信心的神有没有关系？有哈，他呢是一位非常有神恩的宗徒，而且呢，我们现在呢也把像我们今天这次的这个研习的主题介绍9种神恩。事实上，这9种神恩是从哪里来的？是谁分说啊？有什么先知之恩？有信心的恩惠？有智慧？有知识神恩？那这些恩惠呢，是谁帮我们分类的呢？在圣保禄宗徒哈，圣保禄宗徒是格林多人前书第12章那边就有一个神恩的名单哈。当然还有其他神恩，圣神是非常丰富的哈。但是呢，那时候呢，圣保禄宗徒呢就是在格林多人前书里面列出了9种神恩的名字。那其中呢有先知的神恩，还有我们介绍的信心神恩，当然还有刚才我们的余修女所介绍的智慧跟知识的言语，这些都是圣保禄宗徒在格林多人前书里面所列出来的神恩哈。那我们呢请圣保禄宗徒来帮助我们认识先知这个神恩哈。刚才提到了哈，在圣经里面先知这句话原来的意义就是说天主的代言人哈。当你应用先知神恩或是你说先知话的时候呢，他呢就是以天主的名义发言哦哈。当他直接向团体或是向个人讲话，是直接用天主用第一人称好向我们讲话。那这个信息呢，有可能有时候是在一个团体给某个人好，有时候是给某个团体或是某一些人。那刚才我说了圣保禄宗徒啊，他在格林多人前书介绍了提到了9种神恩。那但是呢，似乎圣保禄宗徒对这个先知神恩呢特别的重视哈。为什么哈？因为呢他呢比其他的神恩呢他做了更详细的解释哈。所以呢在介绍先知神恩的时候，特别把他的 图片贴在那边哈，因为呢，我们要经过圣保禄中途来认识先知的神恩哈，所以请大家呢，马上看圣经第十，格林多人前书第十二章哈，第十二章在1782页哈，报页数比较快哈，好，1782页，第十二章。好，在第四节里面他提到了哈，神恩虽有区别哈，比方说保禄等一下就会在这里指出有九种神恩哈，有不同的神恩，但是呢都是同一的圣神所赐。好，那他在哪里提到了这个先知的神恩呢？请看第十节。好，第十节可以一起念吗？好，有的能行奇迹，有的能说先知话，有的能辨别神恩，有的能说各种语言，有的能解释语言。啊，这里提到好多种神，对不对？那其中呢也有先知的神恩，所以呢在这里呢就是呢保禄宗徒呢给我们指出来，这个先知说先知话，先知神恩，这是圣神赐给某些人的一种神恩的服务。好，那再我们看一下，都是在格林多人前书，你翻过页来哈，13章第9节，好，他再次提到了这个先知的神恩是不是圆满的哈？他这里说哈，我们请念，因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只是局部的，我们做先知所讲的也只是局部的。好，所以呢这些恩惠啊，各种神，不管是哪种神，好，都是分享天主的部分的。好，比方说智慧、知识，好，就是说不同的天主的神，就是天主的他的能力。好，那这个先知的神恩呢，到目前也不是圆满的，好，只是局部的。所以做先知所讲的也只是局部的。一个很容易发现的例子就是说，当我们有时候是讲语言，好，讲语言那会有人解释，对不对？那解释呢平常可能不是一个人解释，好，他可能只是解释这个语言的一部分的意义，可能有两个三个人解释共同合起来。所以说这些神恩呢常常都是呢分享天主部分的能力，但是呢分享天主部分的能力已经不小了，大家好，就是你有一点，就是天主给我们一点能力，我们就得到很大的光照跟恩宠了哈，所以还是不得了。但是呢，这里说好，还不是圆满的哈。那请看第14章的第1节，在同一页上面哈，1784页第一节哈。我就说哈，圣保禄宗徒他特别好像重视先知的恩惠哈，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哈，他说你们要追求爱，但也要渴慕神恩，尤其是要渴慕做先知之恩。好，所以就是我刚才说为什么我虽然有两个题目，但是关于先知的神恩呢，我会花更多的时间。好，因为事实上这个先知的神恩在我们的祈祷会团体中是比较会应用到的，而且也是非常重要，每一个神恩都很重要，好，每一个神恩都需要为了彰显天主圣神的丰富哈跟全能哈。但是呢在这个先知的神恩里面，我想在我们现在这个阶段似乎是更为实用，所以呢就多介绍一点哈。所以圣保禄宗徒也说呢，我们尤其要渴慕做先知之恩哈。好，那么我们继续看第14章第3节，这一节也蛮重要的。做先知的是要做什么？好，我们看第三节，哈，14章第3节。但那做先知的却是向人说劝恕、劝慰和鼓励的话。好，请记得哈，劝恕、劝慰跟鼓励的话，等一下我还会多做解释哈，在讲这个先知话的目的的时候哈。就是建树劝慰跟鼓励的话，同时呢那讲先知话的呢也是建立教会哈，在第四节讲到。那在第五节他还说什么呢？讲先知话的呢比说语言的更大，除非他也解释，就是说说语言的人呢，你在团体内说语言，除非有人解释，你不能懂 好，到底天主给什么讯息？对，那但是先知话呢，就是直接用我们听得懂的话，啊，用以天主的名义说出来的。所以呢，在这种情形下呢，圣保禄宗徒在这里说哈，说先知话比说语言的更大。好，那运动神恩呢，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说必须要注重有秩序的去用，好好的去用。那在这里呢，圣保禄宗徒也讲到秩序方面哈。在14章第29节哈，也是再翻过一页来，好，29节，这边他说在集会中呢，先知怎么样？可以体验29节哈，1786页，至于先知，可以两个人或三个人说话，其余的人要审辩。好的，所以说呢。其实就是说在一个团体里面呢，尤其是一个成熟的团体或者是神恩很丰富的团体，可能呢有好多人呢都有得到天主的启示。好，但是呢这里说呢，我们也是要有一种节制啦，好，先保护宗徒最后这样写，可能就是说格林多人的教会哈，那时候真的是神恩丰沛哈，但是可能有点用的不是很适当，所以呢保禄宗徒呢就给他们一些教导。所以他这里提到了哈，如果有两，就是说先知可以两个或三个人说话，其实他们要做什么审辩，意思就是说现在你可能有一个天主给你的感动哈，但是呢团体已经有人说出来了，那你有同样的信息你不需要重复，好，但是你可以审辩说啊，这应该是真的从天主来的，因为我也有同样的感动，会得到同样的信息。好，这样子呢就会很清，因为从圣神来的这个先知话，一般哦都是你会发现很自然，虽然从不同弟兄姐妹们讲出来，可是你会发现有一个好像发现一个共同的主题，好像圣神今天要让我们特别注意爱，或是说下次，可是这一次圣神特别要我们对天主要有信心等等。好。所以说每一次先生，因为从圣神，圣神他自己不会乱哈，所以呢从既然他感动不同的人说先生，可能有同样的意义出现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不需要很多人都讲先生话哈，这里就说可以两个或三个人来轮流讲话，其他的人可以审辩哈。你看一看是不是你也得到这样的信息。好，那我们再看关于先知话呢，圣保禄宗徒在31节还说什么呢？也是秩序的问题哈，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说先知话，不是这里讲那边讲哈，好像像我们在基督教的朋友们，他们在重生赞美的时候，哇，大家都很热闹的讲哈，那时候是讲给天主听哈，天主大概每个都听得到哈，那但是呢，在应用先知话的时候呢，就一个一个有秩序的讲，因为这些话是向谁说的？向人说的哈。刚才我们念向人说建树哈，劝慰跟鼓励的话，向人说的，要让团体里面的弟兄姐妹可以听得清楚，所以要有秩序，一个一个的讲，那让众人学习得到鼓励。还有先知哈，做先知呢，他呢是不是因为他得到这个先知的神呢，是不是呢他就是他讲什么就天主圣神完全控制他，他没有自主的能力呢？不是，对，各位弟兄姐妹很明智的摇头哈，在第14章32节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哦，我们一起念哈，先知的神魂是由先知自己做主哈，所以我们的天主哈，我们的圣神哈，是非常的尊重我们的，好，所以他就是为什么天主要给我们自由，好，有的人就问说啊，为什么天主让我们犯罪啊？好，不是天主让我们犯罪，是我们没有好好用自由，我们自己去犯罪哈，好，但是呢，天主尊重我们的决定跟选择哈，所以当天主给我们这个神恩的时候呢，他也不强迫说啊，你现在我比方说，要不然就是像我刚才说的哈，这个先知话。当大家都有这个感动的时候，我非说不可，我非说不可。哎，不是啊，别人讲了同样的信息，你最多可以说我肯定，好，我接到同样的信息就好，你不用再说一次。你可以控制，你神魂是自己的，好，天主是这样子，他不会完全的好像控制我们哈。好，那最后呢， 下一次的呢，圣保禄宗徒再鼓励我们要渴慕说先知话，在第十四章39节哈，我们再念一下39节哈。所以，我的弟兄们，你们应当渴慕说先知话，可是也不要禁止人说语言。好，这里是说你要说语言，也要说先知话。好，好。所以呢，现在呢，我们就是刚才稍微从圣保禄宗徒哈，在圣经里面一些教导哈，让我们有一点点认识这个先知的神恩哈。现在呢，我们要看这个先知的神恩，他的目的是什么哈？为什么天主给我们先知话，给我们先知的神恩哈？好，这个先知的神恩，他是一项刚才一直强调非常重要的神恩哦。那所以保禄宗徒他就在格林多人前书第14章1节，刚好我们念哈，你们呢尤其要渴慕做先知之恩哈。那先知话它是一种很有力量的神恩，你想一想嘛，你用天主的名义发言哈，你是哈替天主讲话，代主耶稣发言的话，难道没有力量吗？天主的话是有力的哈。就像希伯来书说，像双刃的利剑，好，非常有力，是生活的哈。那就是说，天主的话就是可以完全针对。如果说这个先知话是针对你或者这个个团体的话，它应该是对你会有一种内心灵体非常大的影响，非常有力的影响。好，所以呢是非常的有力的哈。所以呢，它的重要性呢就跟它的目的就有关系了哈，因为呢，他的目的呢就是，好，我们要再重复格林多人前书第14章3节哈，那做先知的是向人说建树、劝慰和鼓励的话哈，刚才说是向人说的，为了建树人嘛哈，为了建树人或团体，那在这个建树是什么意思呢？建帮助哈，对，建树它就是。造就人，建立人，哈。如果说在我们团体里面有人软弱的话，哈，天主知道，哈，天主会经过先知话呢，让软弱的人坚强起来，哈，好像能够站起来，哈。然后呢，如果呢在团体里面有人有害怕，哈，有的人心里我们害怕不同的事情，有时候而且我们常害怕不会发生的事，哈，然后让我们的生活呢过得很不好，哈。哎，有人害怕的话呢，这个建树的好效果呢，在先知话会出现，会让你的惧怕除去。好，所以先知话它是一个增强灵性力量，一个很有力的一个神恩。好，建树，然后呢，它还劝慰。先知话劝慰人哈，因为呢，先知话一向是来自天主一种亲切的邀请哈。亲切哈，不是强迫哈，然后是邀请，不是规定哈，或是命令哈。所以呢，天主邀请他的子民要信靠他，要跟随他。那天主呢，也鼓励我们，劝慰我们，不要担心自己能力不够哦，因为魔鬼会欺骗我们，说：“哎呦，你没有用啦，想要成圣太难了啦，哈，怎么可能嘛，哈，你那么多毛病，那么多缺点，哈。”啊，怎么可能成圣呢？好，所以呢，有时候会觉得说，哈，我每次呢告诉都是告一样的罪哈，我为什么总不能改我的毛病呢？好，但是呢，这个是魔鬼在骗你哦。那天主呢会经过先知话鼓励我们，好，劝慰我们哈，他给我们安慰，因为天主我们成圣不是靠自己哈，只要靠自己成圣的话，当然不能成功。好，如果你只看自己的软弱缺点，然后唉声叹气啊，哈，然后呢，不，我们要靠天主的恩宠，靠天主给的光，哈，所以天主会给我们成圣的力量，救恩是白白得来的，哈，所以天主他喜欢把救恩给我们，他要把救恩给我们，只要我们跟他合作，他的恩宠为我们永远都是够用的，哈，所以呢，先知话会给我们这类的劝慰，好，当我们呢，啊，觉得说啊，你。没有希望啊哈，或者觉得很灰心啊的时候啊，先知话给我们劝慰哈，还有先知话呢给我们鼓励哈。据说这个鼓励，这个希腊原文，因为新约都是希腊文写的哈，原文是希腊文哈， 它原来的意思就是抚恤哈，它就是它的意义就是包含说从痛苦或是忧伤或是迫害或是苦难中得到医治。好，所以先知梦有医治的功能哦，有效的效果哦。好，那我们天主的子民生活在这个城市的旅程中哈，我们不能免俗的哈，我们也会碰到各种的困难跟痛苦哈。有时候甚至你要活出福音，可能要活出我们会碰到更大的困难哈。那我们也要承受身心灵的伤痛哈。那先知话常常是给我们这些兴奋鼓舞，让我们重新有信心，再燃起希望，重新拾回心灵的喜乐。好，所以呢，保禄宗主才会说，那说先知话的是建树教会。好，因为呢，他建树，他劝慰，他鼓励人。好，那这个来自天主的这个建树啊，劝慰啊，鼓励是非常的大。好，也可以治愈我们，可以把我们从伤痛中拉出来。好，因此它有建树的效果哈。其实每个神人当然都是建树教会了哈，但是这里保禄宗徒在十四章格林多人前书十四章第四节说，那讲先知话的是建树教会哈。那其实呢，这个先知话它也有教育的目的哈，就是在格林多人前书哈，也是在第十四章三十节，我们刚才有念过哈。那他说，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说先知话，为使众人学习。好，有学习就是有教育的意味。好，那天主呢也会经过先知话教导我们。好，而且呢，先知话哈，在格林多人前书第十四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刚才我们没有念到。好，他呢，我们可以现在看一下十四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哈。1785念哈，如果众人都说先知话，一定有不信的人或不通的人进来，他必被众人说服，也必被众人所审查，他心内的隐秘事也必会显露出来，这样他就必俯首致地朝拜天主，声称天主实在是在你们中间。因为真正的先知话呢，显示天主的能力哈，所以呢，即使呢不信主的人来，他来到这里，他能够感受到天主话语的能力，他能体会到天主的同在，所以先知话呢也能够让人家相信天主真的在我们中间哈。当然呢，这个先知话哈，除了我们刚才说建树、劝慰跟鼓励之外，其实有时候先知话呢也有一些纠正我们的色彩。好，但是这些纠正呢并不是出于责备，天主所做都是出于爱。好，所以呢，在耶勒米亚先知，我们刚才说旧约有先知嘛，对不对？好，那在天主拣选耶勒米亚先知的时候呢，他就说呢，他要叫他做什么任务哈。耶勒米亚先知第一章九到十节哈，大概我们时间不是很多，在1221页哈，我就直接念哈，第九到十节哈。上主伸出手来触摸我的口，触摸耶勒米亚先知的口，对我说，看，我将我的话放在你口中。先知，你说先知话，就天主把他的话放在你的口中。看，我今天委派你对万民和列国执行拔除、破坏、毁灭、推翻、建设和栽培的任务。好，所以呢，这里看到其实呢，不一定就是只有建树啦，哈，劝慰跟鼓励哈，那也有刚才所说的拔除、破坏、毁灭、推翻，哈。但是呢，可以知道的就是说，在一个先知话里面，不会完全只有这些东西，哈。在一个先知话，常常是给我们力量，给我们希望的。好，天主他绝对不会全然的压制人、控制人或是羞愧人。好，他经过先知话说某某人的缺点，天主不会这样做，天主非常尊重我们。好，好，所以呢，这个就是 从我们看到这个先知化的目的的时候呢，其实你很快的就可以找到辨别这个先知化是真是假的原则。如果呢你在团体里面你得到的先知化真的是带给你鼓励的，好让你呢更认识天主更爱慕天主的，这是肯定是真的先知化。但是呢如果是造成团体的分裂啊，或是害怕这些，不这些应该你就不要理他，大概不是哈。那在讲这个我们辨别之前呢，再稍微先讲一下怎么运用，好还有发展啊，我把它相反的，好好，我们先讲辨别也可以哈，我先讲辨别。好，因为呢我们刚才说先知的神非常重要，为了避免滥用它，我们要非常的小心跟谨慎哈。在这个天主教教理，不是，因为我常用天主教教理，在这本呢认识天主教神呼吸运动里面呢，把先知化分成三种，一种就是真的先知化，好那就没有问题，好，一个呢是非先知化，还有一种是假先知化。好，那真先知化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哈，它是从天主来的，所以呢它的效果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它辩述哈，它劝勉，它安慰团体跟个人哈，可以达到这样的目的。那至于非先知化呢，一般呢就是从人来的，好，那这个人他很热心，好，他以为天主感动他，但事实上可能那时候天主没有感动他，可能天主别的时候会感动他，可是那时候他说那个先知话呢是非先知，就是说是从个人的热心来的哈。那从个人的热心来的先知话会有害处吗？大概不会有害处哈，但是呢大概也没有天主的话的这个能力哈。从天主来的先知话呢就是很有力量。好，那我们有时候我们自己觉得我很感动，我有有些话我要讲，但是呢不是天主要你传达的信息啊，你讲出来的话，这个是所谓的非先知话。好，不会对团体造成坏处，但是呢要注意，好，尤其是在这个团体面的领导人，好，他可以审辩，好，审辩诶这个应该不是哈，从天主的信息。那如果一次两次这个没有关系，好，因为我们在运用神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要发展跟运用我们的神跟发展神，就是要经过我们要运用啊，没有运用的话不能发展，好，所以有时候你有一两次的非先知化没有关系，但是如果是团体面常常可能他常常是说这一类的，好，非先知化的话，可能呢领导就要私下的跟他谈一谈，好，出于爱德的审辩，好好，所以这个没有害处，但是太多了也不好，好，会让这个团体比较懈怠啊，难散，好。那刚才说的假先知化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假先知化就比较要注意，假先知化呢它就是从恶神来的，但是事实上呢一般比较少见嘛，好，如果你觉得这个先知化是造成分裂给你带来不安或是混乱的话呢，那这个呢应该就不是从天主来的，好，天主不会好这样给我们这样子的好情况哈。所以呢其实为一个成熟的团体，你很容易辨别这个不是从天主来的，你就不要理他，好，那你要求天主保护，好，不要让恶神好来这个伤害这个团体。好，那有一些新的团体会觉得说，哎，这个先知化好像怪怪的，好，可是我又不敢说他是非先知化，是或是他是从恶神来的，是假先知化。好，那如果这样的话呢，你可以先保留，你就先不要，你就不要去，因为先知化有时候教我们做什么哈，你就先不要听他，好，先保，你去请教有经验的人，请教别人，好，这样子，好。那关于呢先知化呢，也有所谓，刚好我们说我们先知是什么时候，刚才有人说啊，先知就是说他会预言，预言也是哈，有一些预言的先知化比较少哈，但是呢这预言性的先知化一般会来自对这个神恩的运用已经比较成熟的弟兄姐妹，大概天主比较会用这样的人，好，而且呢你要看这个预言性的先知化 是不是比较可靠的话呢，事实上呢，你大概呢可能天主他不会只感动一个人对你说的，也许别人同样有，就是说有多重的印证的话，那比较可靠。还有就是说，如果这个预言，这个先知话是预言性的话，那平常我们要等待，就会知道这是不是真的。好，预言就是天主告诉你，天主如果告诉你是从天主来的，就是有一天会实现。好，所以过预言性的先知话等待蛮重要的。好，有些弟兄姐妹说今天我听到一个预言的先知话，那我明天就等他要实现，那不一定啊。比方说也许天主预言这个十岁的小朋友，他以后可能要当，他要当神父哦，这是一个先知话。好，那你要说他明天就当神父啊？不是啊，你要等他长大啊，你要等他接受培育啊，你要等他成为一个神父啊。好，那所以呢，预言性的先知话事实上常常是需要等待。好，如果他实现了，它是真的。好，还有呢，有一些是针对个人的先知话。好，个人的先知话就是刚才我说的，也是呢，这个是要非常小心的。好，就是呢，也是应该还是比较对这个神的应用比较成熟的人。好，同时呢，如果有多重的印证也是比较好。好，那还有就是说，如果说这个说先知话的人呢，他真的对这个当事人他并不熟悉，可是呢他呢讲这些情况的确是他的情况大概是比较可信的。但是这一类的呢，预言性跟个人性的先知，我们都是要很小心的去审辩，以免把人家带错了。好，好，那刚才呢我说我们要继续看这个运用跟发展，好，先知化的运用跟发展。一般来说呢，这个先知话呢，它会出现在祈祷会的聚会当中。好，那通常也是在我们运用异语以后。好，我们用异语啊，或者我们说舌音啊，好，赞颂天主之后，我们进入比较深的一个天主临在的氛围的时候呢，我们静下心来，我们聆听天主。好，做一个要领受先知神，你要先听天主要你说什么嘛，对不对？聆听很重要，聆听很重要。好，你先聆听天主告诉你要说什么，你才可以说出来。好，所以呢在这个祈祷聚会当中呢，这个我们可能用了一语赞美天主以后，我们静下来，好，我们等候上主，面聆听上主，那时候呢天主会感动团体中的人，好，给某一个人或是两个人三个人，好，一些信息要他传达。好，那有的人感受这个先知的信息不一样。好，有的人呢他可能就觉得说有内在的声音。好，有的人是在脑海里面有几句，他有的可能是一个字，有的人什么字都没有，就知道天主要他讲话。好，所以呢有不同的方式，好，跟我们的别人不同，天主也尊重我们，好，那圣神也很丰富，用不同的方式给我们这个信息。那你有这个体会的时候呢，你呢要再好稍微等候一下，好，看是真的是天主要我传达信息的话呢，就要用信心把它讲出来。尤其是还不常运用先知的神恩的弟兄姐妹。好，那刚才我说，如果说我们刚才说，如果是非先知话的话呢，没有大害处哈。当然也不是这样，就是说随便用，但你还是要小心。意思就是说，你还是用信心大胆的讲出来。在那边考虑半天，是不是天主要我讲的？好，还是一般就是说，如果是天主要你讲的，你应该会有一种心里的一种很蛮深的天主同在，有一种平安，一种你真的天主会让你知道了。好，天主会让你知道。所以呢，先知当他讲先知话的时候，我们刚才说他是用第一人称，哈，有的人在那个时刻哈，他祈祷直接向天主说，那这个就不是先知话哈，他不是在大家在等候应用神的时候，这不是适合的一个你做热心祈祷的时刻。好，所以呢，说先知话的人他用第一人称，好，他是以主耶稣的名义哈或天父的名义讲话。那他的声调呢是很坚定而有权威，他不会害怕也没有犹豫哈。也许这个人平常就是不太敢在别人面前讲话，可是他说先知话的时候就很有力量。好， 好，所以呢，有时候可能会看到图像，好，那时候呢，我们要求天主呢给我们伴随的词句或是图像的解释。那关于我们怎么发展这个运用这个天之神恩呢？就是说，第一个，好，你要对天主敏感，好，所以呢，第一个就是你要培养个人的祈祷生活，很重要，深切的祈祷生活，跟天主建立一个密切的关系，好，还有多读圣经很重要。为什么？因为呢，你要知道天，你要认得天主的声音，你要先认识他，哈。各位弟兄姐妹，你们认识天主吗？认识，认识多少？我们都认识天主，我们相信天主啊。可是呢，对一个人或对天主，我们都知道有深的认识，可以有深有浅，这个认识可以不断的加深，哈。你看圣经，你就越认识天主，哈。像圣这罗尼莫说的，你不认识圣经，你就不认识耶稣，哈。所以呢，你这样子你才可以认出他的声音，像耶稣说的，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他们认识我，他们也听从我。好，所以你读圣经很重要，为了你认识天主，你才能说，哦，这个是，你才认出来这个是天主的声音。还有呢，对天主呢，对这个团体有一种深切的爱心，希望能够得到先知话，为了建树我们的这个团体。那当你感受到天主呢要用你的时候呢，你要有信心，好，讲出来，好。然后呢，我们这个团体也要相信哦，天主一定会经过我们当中弟兄姐妹对我们讲话，天主一定有启示要给我们。有的团体就说，我们啊，我们这个团体哈，就是新进的团体啊，也没有什么神恩，也没有先知话，也没有什么哈，等等哈，没有话就求啊，天主一定会给，好，天主一定会给。我们要有这样的相信，这样的性格。好，好，那所以呢，关于这个运用跟发展呢，就稍微讲到这边哈。因为呢，我只剩下几分钟，可以稍微讲一下这个信心的神恩。好，现在呢，我们要进来信心的神恩哈。先对这个信心的神恩有一个认识哈。也是在格林多人前书第十二章第九节哈提到了这个神恩哈。那这里说有人在同一圣神内，我刚才说神有区别，都是同一圣神所赐的。有人在这同一圣神内蒙受了信心哈。这个信心的神恩呢，各位跟信德一样不一样？我们教友灵洗的时候啊，好，不是我们会得到三超德吗？前两年还说我们要建立信望爱家庭，有没有？好，啊，以后要建立信望爱长区啊，我们主教团哦，希望推行这个运动。那这个信心的神恩跟我们的信德，一般教友每个天主子女都有的这个信德一样吗？不一样，哈，不一样，哈。我们这个信德呢，是我们每个天主子女都有的，但是信心的神恩就像保禄说的哈，有些人得到。得到信心的神恩。那这个信德呢，是天主常常给我们的，为了让我们可以活出天主子女这个超性生命，我们所需要的超性的德性，这是常常给我们的。但是这个信心的神呢，只是暂时的显示，就是在那个时刻需要这个神恩的时候，天主给你。好，所以呢，两个是不一样的。但是呢，事实上我觉得为了好好的运用这个信心的神，你有坚强的信德是很重要的。好，你相信天主，这是一个非常的一个重要的一点。好，所以呢，信心的神就是呢，天主圣神他在某一个特别的环境当中，哈，为了完成他的工作而赏赐的，哈。通常呢，这个工作是靠人力无法完成的，所以呢，需要天主来下手，需要天主来工作，哈。平常呢。是一个大概呢，是一个很困难的环境，好，因为你有遇到困难，你才需要信心嘛，好，非常需要信心，好，来信靠天主，好，所以呢，他呢，当你在非常困难的情况当中呢，天主给你一个保证，好，让我们毫无疑惑的知道，在那个环境当中，可就是非常不利、非常危险的情绪当中呢，天主要我们做什么？要天主哈，我们也 在这种情况之下，用一种坚信不疑的态度去祈祷或是行动。好，在这里呢，我对他讲得很好，就是他说，也许可以这样说哈，信德是天主给我们的信心。好，那这个信心的神恩呢，是天主给我们天主的信心。好，这是天主的信心哈。他愿意就是行动的，他愿意行动的时候呢，就来到我们的心中，就我们好像一个非常坚定的信心啊，就是那个信心丸哈一样。好，那平常呢，这个信心的神恩呢，它呢跟医治跟还有奇迹这两个神恩呢有很密切的关系。好，首先有信心以后，你会看到奇迹，你会看到医治。好，所以这两个。这三个都是工作的神恩哈。那刚才我介绍了这个先知的神是语言方面的神恩，如果再把它分类的话，那第二个呢，我们要看到这个信心神恩的圣经的举例哈。那在旧约经里面都有很多的例子哈，大家都知道那个诺厄嘛，连小朋友都知道啊，看卡通片哈。那诺厄啊，这个在那个造那个方舟哈。在这个风和日丽哈，艳阳高照的时候，还有在众人的嘲笑之下，好，他说天主说有洪水啊，众人嘲笑之下，诺厄不为所动，非常有信心，他就造他方舟，还没下雨，天主说啊好，方舟造好了，动物啊人啊家人全部进到方舟里面，完全按天主的意思做哈，这个他的信心啊，信心的神恩，或是呢？非常圣经旧约圣经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过红海的时候，谁带他们过红海？梅瑟，对，梅瑟怎么带他们过红海？哈、啊，不是坐飞机哦，哈、哦，梅瑟呢就是呢把水分开，好、啊，天主说，好、啊，把你的手，好、啊，真的就是向这个海伸手，让海水分开，好、啊，让以色列子民经过，他有信心呢、啊，好、啊。真的有，你们会相信吗？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啊，在这个水边呢、啊，你天主跟你说，你把手伸往这个，然后分开啊，你信不信？不要告诉我。好，你们自己心里，这就是很大的信心。事实上，这个真的是天主直接的介入一个神恩啊。那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厄利亚先知啊，跟450个那个巴尔的。这个司祭哈对决哈、哦，那看他们的神哈、哦，或是这个厄利亚的神厉害哈、哦，谁会把这个他们的那个祭物哈、哦，会接受他的祭物？所以呢，这个450个先知又唱又跳又打自己又割自己哈、哦，然后呢没有他们的神棒，没有任何动作哈。哦，所以呢，厄利亚还嘲笑他们说：“你们在大千里，也许他睡午觉，也许他去旅行了，没有听到。”好，之后呢，最后呢，厄利亚呢，在他的祭坛上，他有他的祭品嘛，他浇上了水，然后呢，他求天主降火。好，天主就这样子哈。你看，在没有这个奇迹之前，厄利亚信心多大？好，这真的是神恩呐、啊！好，信心的神恩。那这里所贴出来两张图片呢，是圣经的举例，你们可以看出来这个是怎样的图片吗？这是主耶稣，然后这是门徒在哪里？这里在海面上，那你们一定知道这段福音。好，耶稣呢斥责风浪，好，然后风浪就平息。好，耶稣只要说信了吧，他就静下来，很大的信心。还有呢，耶稣这一张是什么呢？我上次讲救恩的时候也有带来，如果上次参加过弟兄姐妹，想记不记得这张图片是哪一段福音啊？耶稣复活一个人，他复活三个人，可是有一个在坟墓里面的拉撒路，对，所以耶稣说拉撒路出来吧。好，那个时候呢，在耶稣行这个奇迹之前呢，耶稣的祈祷非常看得出来耶稣的信心。他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俯听了我。即使我知道你常常俯听我，我说这些话是为了四周善意的群众，看到耶稣这个信心的神恩。”哈，那当然，圣保禄啊，圣伯多禄啊，他们呢在宗徒大事录里面都有很多靠信心的神恩哈成就的大事。那这个我们就不再提了哈，以后你们都可以去看啊。那最后呢，我们讲到这个 信心神恩的运用跟发展。好，那这个神恩是什么时候要用？刚刚我们说一般都是这样，碰到困难的时候嘛，好，碰到困难危险的时候啊，好，又甚至有生命危险要救命的时候啊，好，大概呢你天主给我们这样的信心，好，知道我们可以克服困难。好，那在我们这个 Key 这本书里面呢，他提到一些情况，就是说一个忠于天主的人，即使在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他也确知天主不会抛弃他。好，像每一位殉道圣人呢，他们都有这个神恩的帮助。好，所以呢虽然是要杀头要砍头，好，要拔皮要下油锅，好，他们赞美天主，好，他们知道天主呢会保护他们，好，一次会牺牲生命啊，可是他们想望的是天堂。好，在中途大师录第七章有斯德望的例子，好，这个是我们圣经里第一个为主殉道的记录。好，然后呢有一些领导的人，好，他们呢可能要做一个重大的决定，但这个重大决定呢有很多的困难，好，那他能够很勇敢有信心的去做一个符合天主旨意的决定呢，这也是信心神恩的运用。那在求救中的祈祷，还有当很多方式都已经用过了，好，那绝对需要神助的时候呢，向天主的祈祷。好，还有呢还有另外一个情况，就是说在很困难的情况里面，好，他听其自然，好，静观其变，这种信心不是他懒惰什么都不做，而是他相信，好，天主呢一定，好，会照顾，好，天主有最好的安排，那这个也是得到了信心的神恩的帮助。好，好，所以呢怎么样呢在这个信心的神恩中成长，好，那就是呢要对天主不断的行动很敏感，好，借着祈祷的个人或是团体的需要，好，越来越得到天主的福允，好，然后呢也越来越以对天主的信心来做各种的决定。那他成长的秘诀就是说完全信赖天主的行动，相信天主可以行奇迹，相信天主活在我们当中，相信天主掌管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件事情。好，那他也掌管万事万物，好，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下，要我们求他。好，所以其实刚才余修你有提到相信很重要。好，还有呢不怕以信心行动。好，比方说啊，像包世高神父一个非常有名的圣人，好，他要盖那个进教之又大圣堂的时候，他也没有钱啊，可是他要盖个很大圣堂，他是用信心盖起来的。好，每一次要有人要来拿钱的时候，就之前就刚好前面一分一秒有人就送钱来给他，之前他又不晓得钱在哪里，人家要来收钱了。好，就是各种这样的情况。还有当我们如果是做献身于天主的工作的时候呢，事实上呢做献身于天主的工作已经有信心的成分在里面，那天主也会把这个神恩给我们。还有我们当然刚才所说的，其实刚才我们一样啊，在先知神恩里面的发展跟成长一样的，就是呢加深我们的祈祷生活，还有读圣经。好，所以呢刚才提到信心的奇迹，信心的神，还有行奇迹，还有医治服务，它都是属于工作类型，彰显天主能力的，每一样神都彰显天主能力，但是这个是关于工作方面的神恩。但是呢其实信心的神恩跟奇迹的神恩呢，在比它的显示上面呢比医治的服务更强，因为有时候你显示一下子就成了，但是医治可能你还要一段时间要提早很久啊，这样子它的彰显能力很强，可是呢却没有医治的神这么普遍，就是比较少，所以我用比较少的时间介绍它。但是呢我们很期待，也祈求天主把天主圣神把这个信心的神恩更丰沛的赐给我们整个教会还有我们的团体，就是为了彰显天主的光荣，还有他的能力，他的全能，也希望更多的人看到天主的全能。好，那是我今天的课呢就到这边，谢谢大家。Thank you.